在国际交往中展现个性。就在全国人民翘首期盼奥运会在北京开幕之际，单位派我去爱尔兰开会，8月8日我必然不在北京了。会议是各国青年律师的一次培训，从与会代表的年龄看，23至40岁都被定义为青年。参会者一共30多人，来自十几个国家，因为都是青年，大家见面后很快就熟悉起来。和以前在欧洲上学时明显感觉不一样的是，大家对中国的兴趣明显增强了。见到的每个人不超3句话就会问奥运会。到第一天的下午，如果有人还说，我问你一个奥运会的问题行吗？大家就会嘲笑他， What a new topic， 真是个新话题啊。问题从单双号限行到鸟巢、水立方等奥运场馆五花八门。在大会的自我介绍上，我说我来自北京，校长也说，很抱歉，我们把你从万众瞩目的地方拽到这里来。每天会议结束时，参会人要轮流做一个5分钟左右的小演讲，话题随意。临行前，我虽然考虑过几个话题，却没有什么准备，也不确定到底讲什么。但是面对这么多关于奥运会的问题，我想我应该讲讲奥运会，讲讲中国和奥运的故事。很幸运，第一天的演讲没有我，我就晚上查了点资料。到第三天傍晚，主持人点到了我。他说，下面的演讲人来自全世界关注的焦点，那就是来自中国北京的代表。把中国历史和奥运联系起来看。我于是起立，做了如下演讲。各位朋友来到这里之后，都互相询问，演讲的话题是什么？我想对我来说，没有其他选择。我必须说说奥林匹克。同时，很多朋友非常关心中国，问了我许多有关中国的问题，所以我也有必要讲讲中国。因此，我要讲的就是奥林匹克运动和中国。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上，奥运和体育影响着中国。把中国历史和奥运联系起来看，是十分有趣的。1894年，当国际奥委会准备第一届现代奥运会时，他们向中国发出了邀请。那时候中国还是清朝，统治者是留着长辫子的满洲贵族。清朝皇帝根本不知道奥运，更不明白那个蹩脚的词“奥林匹克”是什么意思。各位可能知道，在中国文化里，我们喜欢和谐而不是竞争，比如武术。练武的境界是为了提升自己，而不是打倒别人。所以，中国根本没有回应这个邀请。直到1908年伦敦奥运会，中国人对奥林匹克的了解多了起来。中国人民希望像一个大国那样参与这个世界性的盛会。但是当时的中国体育十分弱小。一本杂志在1908年提出了三个问题。何时中国可以派一名运动员参加奥运会？何时中国可以在奥运会上赢得一枚奖牌？何时中国可以举办一届奥运会？1911年，中国最后一个王朝被推翻。1912年，中华民国建立了。许多现代化的学校建立起来，课程里也包括了体育课。就在中华民国逐渐融入世界的时候，1919年，巴黎和会深刻地改变了世界，也改变了中国。作为战胜国，中国仅仅想取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，包括青岛。下周奥运会帆船赛将在那里举行。但是大国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给了日本，这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，并且直接导致五四运动的爆发。在五四运动中，中国人民问德先生和赛先生何时来到中国。此后，中国被内战所困，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，情况才变得好一些。1932年，中国向洛杉矶奥运会派出了第一位运动员， 他的名字叫刘长春，他参加了100米的比赛，但是在第一轮就被淘汰。当时他不会知道，会有一位与他同姓的中国运动员刘翔，在几十年后成为110米栏的奥运会冠军。1949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。1958年，中国终止了和国际奥委会的关系，原因是台湾问题，中国只能自己发展体育。就在一年后，1959年，荣国团为中国获得了第一个乒乓球世界冠军。从那时起，乒乓球就成了中国的国球。但是人们在十年后发现，乒乓球还能发挥更重要的作用。1971年，中国认识到不能再闭关自守，中国要和美国还有其他西方国家打交道。可是怎么做呢？如何打开紧闭的国门呢？1971年4月，日本举行世乒赛，中国和美国都参加了。偶然事件有时候可以推动历史。一位美国选手，他叫科恩，不小心错上了中国队的大巴。当他站在穿着整齐服装的中国运动员面前时，他也十分惊讶。中国选手都在笑他，因为他留着长头发，看起来就像个摇滚歌手。但是没有人敢和他讲话，因为美国在当时是中国的头号敌人。中国队也有外事纪律，不得同美国选手说话，不得互赠礼物。当时中国的男单一号庄则栋站了起来，走向科恩。在他走过去的时候，有人同庄则栋说，别同他讲话，别走过去。但是庄则栋坚持让科恩坐下，并送给他礼物。这件事马上被报告给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。毛主席说，庄则栋不仅懂乒乓球，他还懂点外交。美国队马上被邀请访华，周总理接见了他们。一年后，尼克松总统访华。七年后，邓小平访美，两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。20世纪80年代文革后，中国人民希望重返世界，并向世界展现中国的实力。发展体育比发展经济要省时间。1984年，还是在洛杉矶，中国运动员徐海峰获得了第一枚奥运金牌。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坚持要亲自给徐海峰颁奖。从1981年到1986年，中国女排获得了五连冠，他们是民族的骄傲和国家的英雄。当时的教练后来成了中共中央委员，女排的核心球员郎平现在是美国女排的主教练。我想北京的观众会为美国队欢呼，因为郎平回娘家了。在1990年成功举办亚运会后，中国人民想，也许我们可以举办奥运会。但是这个努力在1993年失败了，北京以两票之差输给了悉尼。有一些国际奥委会委员告诉中国，我们那时候不知道中国将向何处去，因为那时邓小平先生年事已高。1997年，邓小平先生去世了，但是中国没有离开改革开放的轨道。我们在2000年再次申请，并在2001年7月13日在莫斯科获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。那一天万人空巷为中国喝彩。在准备办奥运的过程中，中国人民和政府做出了许多努力。新建场馆的花费就在40亿美元以上。北京建设了超过50英里，约80公里的新地铁，而这些仅仅改变了北京的表面。奥运会可以用更全面的方式影响中国，人们希望2008年是充满欢乐和成功的一年。但是事情不总是如人所愿，一月是一场大风雪，五月是一场大地震，全球经济衰退，各种各样的国际政治问题日益凸显。同时，一些新概念也来到了中国。中国人民越来越习惯听到不同看法， 并且对批评也能有更开放的态度。这些都将帮助中国建设一个更加宽容的社会。所有因素将以看不见的方式持久地影响着中国。最后，欢迎各位去北京，去中国。无论你什么时候去，作为东道主，我保证带你去一个正宗的中国饭馆吃一顿好吃的中国饭。谢谢各位。主持人说，你的演讲让我对这届奥运会的看法与20分钟前完全不一样了。结束后，各国代表也过来向我表达了类似的意思，即这个演讲为他们增加了一个看奥运会的新视角。其实，这有什么呢？哪个中国人不知道呢？只不过国外之前都把注意力放在空气质量和新闻审查上了。